这时啊，第一个同学远远的向学校走来，我的心跳加快了。说实在的，我长这么大呀，从来都是别人管我，我从来没有管过别人。我这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？
站住！
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不成了警察抓小偷了吗？我应该说你好。就在那个同学快到跟前的时候，福天突然对我说：嗨，大米，先让我替你当一会儿值日生。
哎，不成不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。
嗯，你可不要忘恩负义呀、啊、你想一想，要是没有我，你能当上校级值日生吗？
那待会儿再让你当啊。
不，我现在就想当，你要不让我当啊，我就飞走。 在这样紧急的时刻，我只好妥协。我说：
你就检查十个人啊，而且我要保持随时发言的权利，就像我说话的时候 你随时打断一样。
行，我就当一会儿。
第一个同学走到我的身边，
福天呢说话了：立正。那位同学莫名其妙的立正。
稍息。
那同学吃惊的看着我，又稍息。
微笑。
那位同学咧嘴笑了一下，
比哭还难看，他一定以为这是学校的最新规定。
手帕带了吗？
啊，带了。
拿出来看看。
水杯带了吗？
嗯，带了。
拿出来看看。
我实在忍不住了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你是值日生还是体育老师啊？
不要你来管，现在呀，我是值日生，还没到十个呢。我要让大家看一看，只要把大米放到领导岗位上，我也能像吴小芬那样会严格管理。
嗯，好吧，你严格管理吧。你看看门外吧，大家还上课不上课了？
我看着校门外已经排起了大长队，着急地说。
福天对门口的人大声说：
好了，我已经检查完你们的代表了，你们通通进去吧。
大家一窝蜂似的跑进了校园。
我对福天说：哎呀，好了，你也玩够了，该我了。
不行，我还没检查十个呢。
什么？十个？
哎呦喂，刚才那一大群呢，比30个还多，你说话不算话呀你。
啊，
好，你来，我也保留说话的权利。
同学们一个个从我面前走过，我很有风度的向他们点头微笑。只是对个别同学，让他们系好鞋带，系好衣服上的扣子，让他们保持仪表美。
校长呢，
还在我身边站了一会儿，点头微笑着走了。
福天突然对我说：嗨，快看，他来了。
大门外进来一个小姑娘，她叫方圆圆，是4年级的学生。
看见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紧张起来。
他呀，嗓子特别好，每次学校开联欢会啊，他都要唱一段京剧，特受欢迎。他长得呀，又好看又大方，
我从来没跟他说过话，可是我呢，又特想跟他说句话。
这时啊，方圆圆走到我的身边，他手里举着水杯和手帕让我检查。我咳嗽了一声，很矜持地说：“你好。”话还没说完，我的脸发烧了。他呢，也很有礼貌地回答：“你好。”
我不知道再说什么，忽然发现他的手帕很小，我就说：“
你的手绢怎么这么小啊？”
他好像没听见我说的话，要不就是不想和我多说话，就要往校园里走。我后悔，我问了个没有什么水平的问题。就在这时啊，福天突然替我说了句话：“
嗨，我呀，非常喜欢你。”
话一出口啊，我就知道福天又替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
方圆圆猛地抬起头，瞪了我一眼，转身就跑。
哎呦，福天儿，你为什么说这句话啊你啊？
我攥紧了拳头。如果福天是个真人，我非要揍他一顿。
哎，这话怎么了？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吗？
福天啊，居然奇怪地问。但是他不能说出来呀，
那说出来呀，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坏孩子，而且是很坏很坏的坏孩子。
比打架还坏吗？
那当然比打架还坏了。
为什么呀？
这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啊，对女同学说这种话的就是坏孩子。
果然没过两分钟，一个老师把我叫到了校长室。校长不在屋里，老师怒气冲冲地问我：“
你刚才干什么来着？”“
没干什么呀。”“
你说什么来着？”“
我说我喜欢你，
不过不是我说的。”“
那是谁说的？”“
我也想不起来了。”“
好吧，那你就待在这儿好好的想想吧。”
说完，那老师关上门走了。
哎呀，福天，你可要想个办法呀。就因为这句话，我的功劳不但一笔勾销，不但当不成金属小学生，说不定啊，我会当上木头小学生。你可一定要想想办法呀。
我怎么想办法？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话到底错在哪儿。
这时候门开了，校长带着胡老师、孙老师、小李老师，还有几个不教我们课的老师一起走进屋来。
校长对我说：“
李大米啊，您先到门外待一会儿，我们先开个会。”
我走到门外，门在我的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。福天趴在我耳朵上说：“
嗨，你先睡一会儿，我去听一听这话到底错在哪儿。”
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我发现我站在大操场上，全校呢正在召开对优秀学生的表彰大会。校长微笑地坐在主席台上，他说：“
你们看啊，李大米同学也是个普通的人，他的父母也是普通的劳动人民，他也没有什么名人的亲戚和朋友，可是他却用不懈的努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，用他那颗真诚而善良的心，感动了这位大艺术家，使我们学校能有幸与这位艺术家共同庆祝我们自己的节日。这一切
都来源于李大米对学校的热爱和他的可贵的责任心。下面，我代表全校全体师生为李大米颁发贡献奖。
在热烈的掌声中，我走上了主席台，只觉得两只耳朵发烫，像着了火一样。我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，两手不停地发抖。我给校长鞠了个90度的躬，转身就往台下跑。胡老师在台上笑眯眯地拦住了我。校长又对大家说：“
今天李大米是双喜临门呐，我们还要给他发一个奖。”
哇，还发奖啊！全校同学一起叫起来。校长举起了另一张奖状，宣布：“
李大米的作文《我的老虎妈妈》被评为全市小学生作文比赛二等奖。”
我又走上前，正要接第二张奖状，校长突然变了脸，用手拍了一下桌子：“
李大米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？你就是再得10张奖状也没有用。”
胡老师跑到校长跟前：“这孩子平常挺老实的，最近他可能接触了不好的孩子。我看这话好像不像是他自己说的，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”小李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跑到台上来了，因为激动，他的脸涨得通红。我觉得这是小孩子表达友谊的很纯洁、很美好的话，都是让有些人给搞复杂了。这时候，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孙老师也跑上来了，他的眼镜又在鼻子上抖动。
我不否认有小流氓的存在，但是绝大多数的孩子说这句话都是出于纯真和友谊。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会使这棵小树长得歪歪扭扭。
我在小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。哇，台下的同学一起惊叫起来。校长说：“
你们激动什么？我并没有要把李大米怎么样嘛。李大米啊，你现在可以下台去了。”
我不知所措的转身就向前走，但是我忘了走台阶，一下子从台上摔了下去。我猛地醒了过来，我听见福天对我说：“嗨，会开完了。怎么样啊？他们是不是要评我当木头小学生啊？”
一共啊6个人，3票对3票，没有形成决议。
那你明白那句话到底错在哪儿了吗？
没有人讨论这个最重要的问题。我还是没有闹明白。
这时候门开了，孙老师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。我急忙问：“孙老师啊，我说这话错在哪儿了？”
话是没有错，但是以后你可不要再对女同学说了。
为什么呀？
因为有的人听得懂，有的人听不懂。
我虽然没有当上木头小学生，但是校级值日生也自动解职。我算了一下，我担任这职务的时间是从早晨6:30到6:50，一共是20分钟，其中还有10分钟被福天占去了。与在校长室痛苦的半小时相比，我还亏了10分钟。
回家的路上，福天儿一个劲儿的痛苦的乱叫。
我还是没闹明白，我还是没闹明白。
俗话说，福不双降，祸不单行，这可真是至理名言。第二天的早晨，我刚一进校门，胡老师迎面拦住了我，让我到校长室去一趟。一路上，我就想，可能是昨天的事情还没有完。我刚一迈进校长的房间，校长对我一拍桌子：“
李大米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从哪儿请来的阿才？”
我吓得一哆嗦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事让校长这样大发脾气。我小声的说：“他正在电影院里演节目。我就说我们学校要开庆祝会，请您来一下。他就跟着我来了。”
你以为你是谁呀？阿才又是谁？就凭你一句话就能把阿才给叫来了？
你可也太伟大了。
我老实告诉你啊，你刚才说的我根本就不信。你要说真话。
我说的就是实际情况。
我不愿意把福天说出来。
啊，好吧，你马上带我到他们家，把他给我找来，我要跟他上法庭打官司。
啊，那为什么呀？
胡老师在我身后说：“你请的那个阿才呀，是个假的，真的阿才到法院把校长给告了，说我们侵犯了他的名誉和肖像权。”
哎，我觉得他和真的没什么区别啊。再说你们当时不是也说他是真的吗？
我喃喃地说：“
我的李大米同学，猫长得再大，他能是老虎吗？鸭子的脖子再长，他也不会是天鹅呀。
我现在啊，不管他长得像不像，你马上把他给我找来，让他上法院和阿才打官司，是他侵犯了阿才的名誉和肖像权。”
哎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我找不来他呀。
我急得要哭出来。校长对胡老师说：“
他找不来，那我们就请他的家长来。”哎呀，我的家长他也不知道啊。
我哭着说：“
知道不知道，我们和你的家长谈谈再说。
还有，你最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也不光是这一件，对不对啊？”
没有办法，我只好照校长说的办。校长又对我说：“
你要记住，我们请来假阿才的事不要对别人说，现在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知道，记住了吗？”
我点了点头。我跑到爸爸教书的小学校，说校长希望他马上到学校来。爸爸坐在胡老师的对面，我在爸爸一侧站着旁听。往日，爸爸在自己的学校里都是教育别人的，可今天呢，他却要被别人教育，我心里特别难过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他怎么能这样一面笑着一面点头听胡老师讲话呢？胡老师对爸爸说：“
大米以前呢，是个很老实的孩子，可最近变化很大，尤其是胆子越来越大。”
爸爸问：“
是往好的方面变呢，还是往坏的地方变呢？”
哎， 好坏当然都有啊。上次打架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，最近他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比如他带 BP 机到学校来。
BP 机？我们家没有 BP 机呀。嗯？他没有 BP 机，可是他用一个火柴盒里面放了个扣子，冒充 BP 机。爸爸听了痛苦的直摇脑袋，胡老师呢接着说，
哎呀，他当值日生的时候竟然对一个女同学说一些不礼貌的话。
这时爸爸的脸沉了下来，胡老师看见爸爸的脸色，可能也意识到这样隶属我的罪状有点太过分了，于是又微笑着说，
啊，大米的作文呢，最近有很大的进步，他写的《老虎妈妈》很可能得奖啊。
什么？老虎妈妈？我没听大米说过呀。
啊，待会儿呢，我就给你看。啊，还有，我们要感谢您帮助我们请到了大明星阿才。
我知道，这是胡老师的一个计策，他想通过我爸爸来了解阿才的情况，幸亏我爸爸不知道。嗯，感谢我？我没有请什么阿才呀。说着，爸爸转身对我说，
大明啊，你请到了阿才？
我只好点了点头。
哎，你怎么请到的？嗯，你跟你爸爸说说清楚啊。
胡老师看着我的眼睛，我说，
阿才正在电影院里表演节目，我就把他请来了。
没等胡老师说话，爸爸对我说，
大米，你刚才说的是实话吗？
我低下了头。
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，只要你说实话，爸爸也会原谅你的。
我看着爸爸难过的面容，不忍心在他面前说假话，于是鼓起了勇气。
嗯，我们请的不是真的阿才，我们看到他的银幕上演大唐，我就把他的影子从银幕上给叫下来了。
胡老师和爸爸一起问我，哎，你说你叫来的是阿才的影子？
是，我说的是实话。
胡老师和爸爸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胡老师小声的问爸爸，大米最近没吃什么药吧？
嗯，什么药啊？
爸爸奇怪的问，啊，比如，兴奋剂什么的。说着，胡老师转身对我说，
啊，大米啊，你先回家吧，我和你爸爸呢，再谈一谈啊。
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里。走出校门，福天就对我说，
嗨，大米，你说胡老师要跟你爸爸谈什么？
哎呀，我怎么知道啊？都怨你请了个假的阿才，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。
哎，这怎么能怨我呢？
请了个假的也比没请好啊，我们还救了校长的命呢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算了吧啊！你当初要是不说大话，也不会发生以后的事情，还说要当什么钻石小学生呢。哼，现在可好，都快当木头小学生了。
这时候福天儿不说话了。